他从小失去父母，寄养在舅母家，因受其虐待而萌发反抗意识，进入劳沃德学校，毕业后来到桑菲尔德庄园当家庭教师，与主人罗切斯特先生互相产生了爱慕之情。后来却发现罗切斯特早有妻室，前妻是一直被囚禁在阁楼里的疯女人。伤心之余，他孤身逃离庄园，四处流盼，后因心中一直对罗切斯特念念不忘，重新又回到他身边。然而这时庄园已是面目全非，罗切斯特也双目失明。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英国著名文学《简爱》，作者夏洛蒂·勃朗特，翻译吴君谢，演播李曼，第四集。
1月15日那天早上9点光景，悲浅已下楼吃早饭去了。我那几个表兄表姐还没有被叫到他们的妈妈那儿去。伊丽莎正戴上帽子，穿好上园子里去时穿的暖和外套，准备去喂她的那群鸡。她喜欢干这桩活，也同样喜欢把鸡蛋卖给管家，把卖来的钱攒起来。她生性爱做交易，而且有攒钱的突出癖好，这不但表现在买卖鸡蛋和小鸡上，也同样表现在为卖花珠、花种和插条给管园子的花匠而拼命的讨价还价上。后者曾从李德太太那儿得到过命令，凡是小姐花坛上种出来的东西，她想卖多少都得收买下来，而如果能卖好价钱，伊丽莎是连头上的头发也肯绞下来卖的。至于她那些钱呢，她先是用破布或者旧卷发纸包起来，分别藏在偏僻的角落里，但是这些宝藏中有几包被女仆发现了。伊丽莎白因为生怕一旦丢失了她这宗珍贵的财富，只好同意把它存在她母亲那里，但要取很大的50%-60%的利息。这笔利息她每季度索取一次，用个小账本一分不差地按期记在账上。乔治呢，坐在一张高脚凳上，对着镜子在梳理头发。他把从阁楼上一只抽屉里大量找到的一些假花和旧羽毛插在自己的卷发上。我在整理我的床，按照悲浅严格的吩咐，一定要在他回来以前整理好，因为悲浅现在经常当我保姆下手似的来指使收拾房间、擦椅子等等。铺好被子，叠好我的睡衣以后，我走到窗口的椅子跟前去，把一些零零散散搁在那儿的图画书和玩具家具收拾收拾好。乔治呢，突然命令我别去碰他的玩意儿，因为那些小椅子、小镜子、小巧玲珑的杯子和碟子都是他的财产。我马上住了手，接着没别的事可干，我就去对着窗子上斑斑斓斓凝成的霜花哈哈气，在玻璃上哈出一块透光的地方，以便从这儿眺望在寒微笼罩下一切都宁静的像僵化了似的庭园。从这扇窗子里可以望见门房和马车道。我刚把蒙住玻璃的银白色冰花哈化了一块，够我望得见外面，就看见大门打开，一辆马车驶了进来。我瞧着它顺着车道驶上坡来，并没有在意，反正常有马车驶进盖茨黑德，却从来没有一辆送来过跟我有什么相干的客人。车子在屋子前面停下了，门铃大响，来客被请进了门。既然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我无所着落的注意力很快就被另一种更有趣的景象吸引住了。那是一只饿坏了的小知更鸟， 飞到窗前贴墙的樱桃树那叶子落尽的秃枝上，啾啾地叫着。我早饭吃剩下来的面包和牛奶正摆在桌子上，我弄碎了一小块面包，正在推开窗扇准备把碎屑放到窗台上，悲浅忽然奔上楼梯来到了育儿室。
简小姐，快把围裙脱掉，你在那儿干什么呀？你今早洗脸洗手了吗？
我在回答他之前又推了一下窗扇，因为我要让鸟儿一定能吃到他的面包。窗扇被推上了一点，我撒了些面包屑在窗台石上，又撒了些在樱桃树枝上，这才关好窗子回答道。
还没呢，悲浅，我刚刚才打扫完了屋子。
粗心难管的孩子，那你这会儿又在干什么呢？一脸红红的，好像正在干什么淘气事。你刚刚开窗干嘛？
我用不着费事回答了，因为悲浅似乎那么匆忙，顾不上再来听我的解释。他把我一把拉到脸盆架前，用水、肥皂和一块粗毛巾狠狠的，但幸好时间很短的，把我的手脸擦洗了一番，用一个硬毛发刷理顺了我的头发，解下我的围裙，然后就催着我来到楼梯口，吩咐我立刻下楼去，因为早餐室里正有人在等着我。我本想问问谁在等我，也想问问李德太太是不是在那儿，可是悲浅已经走了，而且冲着我关上了育儿室的门，我只得慢吞吞向楼下走去。因为将近三个月来，我从没被叫到李德太太跟前去过。在育儿室里禁锢了那么久，早餐间、饭厅和客厅都成了叫我望而生畏的地方，我简直都不敢闯进去。这时我已站在空荡荡的大厅里，早餐间的门就在我面前，可我停住了，心虚得直发抖。在那些日子里，不公正的惩罚所引起的畏惧，把我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胆小鬼呀？我既不敢转身回育儿室，又不敢继续往前走进客厅去。足有十分钟，我心绪烦乱，犹豫不定地站在那儿。早餐间里一阵使劲儿的拉铃声才使我硬下心来，我不能不进去。谁会找我呢？我一边心里暗想，一边用双手转那很紧的门把，转了一两分钟还是转不开。屋里除了李德舅妈，我还会见着谁呢？是个男人还是女人？门把终于转动，门开了，我跨进门去，恭恭敬敬行了个屈膝礼，抬头一看，只见一根黑柱子，至少我刚看见那一身黑衣服直挺挺站立在炉前地毯上的笔直细长的个子时，确实有这样的感觉，而顶上那张冷酷的脸，就像是作为柱头安在柱身上的一个雕刻出来的面具。李德太太坐在炉边她常坐的座位上，她做事叫我走近前去，我照着坐了，她就一面把我介绍给那位石柱子似的陌生人，一面说，
这就是我向你提出申请的那个小姑娘。
她朝我站着的地方慢慢地转过头来，先用一双闪烁在两道浓眉底下满含着探究神气的灰色眼睛查看了我一番，然后用一种低沉的嗓音严肃地说，
她个子很小，有多大了？
10岁。
有那么大了吗？
答话含有几分疑问，说着又继续打量了我几分钟，不一会儿她向我说话了。
你叫什么，小姑娘？
简爱先生。
说这话时，我抬起头来，照我看去，他是一位很高大的先生，不过我自己当时实在也太矮小， 他五官粗大，而且不止五官，整个身价都显得古板严峻。
哦，简爱，那么你是个好孩子吗？
对这个问题回答说是是不行的，我周围那个小天地里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因此我默不作声。李德太太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作为代替我回答，接着马上又补了一句说，
这问题也许越少谈越好，布洛克赫斯特先生。听见这话真太遗憾，我一定得跟他好好谈谈。
说着，他从垂直姿势弯下身来，在李德太太对面的一把扶手椅上就了座。
过来，
他说。我从壁炉地毯上走过去，他让我端端正正站在他跟前。这时，我们俩几乎是面对面，他有着什么样的一张脸呢？多大的鼻子，什么样的一张嘴，还有一口多大的拔牙。
再没有比瞧着一个淘气的孩子更让人丧气的了，
他开口说，
尤其是淘气的小姑娘，你知道坏人死了上哪儿去吗？
他们都下地狱。我不加思索地做了符合正统的回答。
那地狱又是什么？你能告诉我吗？
一个大火坑。
那么你愿意掉进那个火坑，永远被火烧着吗？
不，先生。
你要避免该怎么做呢？
我仔细想了一会儿，可最后回答出来的话却是很不像样的。
我该让身体老是健康，不要死掉。
你怎么能让身体老是健康呢？每天都有比你还小的孩子在死掉。就在一两天以前，我还埋葬过一个五岁的小孩子，一个很好的小孩子，他的灵魂现在已经进了天堂。要是你去世了，只怕就不能说这样的话。
我无法去消除他的怀疑，只好垂下眼睛，望着那两只踩在地毯上的大脚，叹了口气，巴不得能离开他远一些。
但愿这声叹息是发自内心，说明你以后会曾经给你那位了不起的恩人招来烦恼。
恩人，恩人，我心里在说。大伙儿全都把李德太太叫做我的恩人，要真是这样，那么恩人就是个讨厌的东西。
你早晚都做祷告吗？
我这位盘问者继续往下问。是的，先生。
你念圣经吗？
有时念。
高兴念吗？你是不是喜欢它？
我喜欢启示录、但以理书、创世纪和撒母耳记、出埃及记的一小部分、列王记和历代志的几个地方，还有约伯记和约拿书。
诗篇呢？我想你总喜欢吧。
不，先生。
不。唉，真想不到，我有个小男孩比你还小，已经背得出六首赞美诗了。你只要一问他，宁愿吃块姜汁饼干呢，还是学一首赞美诗，他总说，哦，学首赞美诗，天使们都唱赞美诗。他说，我要当个人间的小天使。这一来，因为他小小年纪却这么虔诚，就得到两块姜汁饼干作为奖赏。
诗篇没有趣味儿，我说。
这说明你心很坏，你该祈求主给你换一个，给你换个新的纯洁的心，拿走你那石头般的心，换上一个有血有肉的心。
我刚想开口问问，这给我换新的手术是怎么个做法，可是李德太太插了进来，叫我坐下，然后就谈起他自己的话题来。
布洛克·赫斯特先生，我想我在三个星期以前写给你的信里已经说起过，这个小姑娘的性格脾气不大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因此要是你肯收她进洛伍德学校的话，我会乐意听到校方要求学监和教师们严厉地看管她，而且特别要提防她一个最坏的毛病，爱骗人。我有意 Jen 当你的面说到这个，是让你不敢去想法瞒弄布洛克斯特先生。
真难怪我要害怕要憎恶李德太太了，因为她生性就爱残酷地伤害我，我在她面前从来没有快活过，不管我怎么小心听话，不管我怎么竭力想讨她欢喜，我的种种努力总仍旧是白费，反而换来像上面的那样一些话。现在当着一个陌生人的面，这些责难的话简直伤透了我的心，我隐隐地感觉到他已经把我对在他支配下将要去过的那段新生活所抱的希望通通消灭干净了。尽管我不能公开表露出来，但我心里明白他是正在我未来的道路上播下厌恶和冷遇的种子。我眼看自己在布洛克斯特先生的心目中成了一个狡诈邪恶的孩子，而我还能有什么办法来补救这个伤害呢？确实没有。我一边想一边竭力忍住一阵啜泣，连忙拭去几滴往次显露我心中的苦痛的泪水。
欺骗在孩子身上的确是一个可悲的缺点，
布洛克赫斯特先生说，
他跟说谎是连在一起的，而凡是撒谎的人将来在落进硫磺烈火熊熊燃烧的地狱中受罪时，都会有他们的份儿。不过李德太太，他会给好好看管起来的，我会嘱咐坦博尔小姐和别的教师们。
我希望能用跟他将来前途相适应的方式去教养他，我这位恩人继续说，
让他变得有用，永远谦卑。至于假期嘛，要是你允许的话，让他都在洛伍德过。你的决定非常明智，太太，
布洛克赫斯特先生回答说，
谦卑是基督徒的美德，它尤其适合于洛伍德的学生，所以我只是要特别注意在他们中间培养这种美德。我研究过怎样才能最好地克制他们身上那种世俗的傲慢情绪，而且刚刚在几天以前我就得到过一个能说明我的成功的可喜证据。我的第二个女儿奥古斯特跟她妈妈去参观学校，回来后感慨地说，哎呀，好爸爸，洛伍德所有的那些姑娘看上去有多么安静和朴素啊，掠到耳朵背后的头发，长长的围裙，还有那些钉在衣服外面的粗麻布小口袋，他们简直都像是些穷人家的孩子嘛。还有他说，他们瞧着我跟妈妈的衣服时那副样子，就好像是从来没见过绸衣服。
这种情况正是我非常赞赏的，李德太太接口说，
我就是找遍了英国，也不见得能找到哪一种体质更加适合像兼爱这样一个孩子了。坚持不懈，我亲爱的布洛克赫斯特先生，我主张在一切事情上都要坚持不懈。
坚持不懈，太太，是基督徒最要紧的本分，而我们办洛伍德学校的每一项措施都是遵守这个本分的。简单的伙食，朴素的服装，不讲究的设备，艰苦勤劳的习惯，这就是学校和全校的人生活的常规。
这很对，先生。那么说，我可以放心，这孩子准能进洛伍德学校，并且受到跟他的地位和前途相称的教育了吧？
你完全可以，太太。
他就要被安置在一个专门培育珍贵花草的园圃里，而且我确信他对自己有幸中选的这种无比荣幸会满心感激的。
既然这样，布洛克赫斯特先生，我就尽快把他送去，因为老实说，我正迫不及待想早点摆脱掉这个越来越叫人受不了的重担呢。
当然了，当然了，太太，那我就向你告辞了。我要过一两个礼拜才回布洛克赫斯特府，因为跟我十分投切的副主教准不肯放我早些走的。我会通知坦布尔小姐，让她知道又有个新的姑娘要去，这样收她进校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再见。
再见，布洛克赫斯特先生，替我问候布洛克赫斯特太太和大小姐，问候奥克斯特和西奥多，还有布劳顿布洛克赫斯特少爷。
一定，太太。小姑娘，这儿有本书叫《儿童指南》，你每次做完祈祷就念念它，尤其是写到玛莎哥一个说谎欺骗成性的淘气孩子暴死的经过的那一部分。
布洛克赫斯特先生说着，把一本有封皮的小册子塞到我手里，接着打铃吩咐替他备好马车后就走了。只剩下李德太太跟我两个人，沉默了好几分钟。他做活计，我望着他。李德太太那时大概是36、37岁，是个体格强健的女人，宽肩膀，四肢结实，个儿不高，尽管壮实却不算肥胖。她脸盘相当大，下颚十分发达而且有力，她额头很低，下巴又大又突出，嘴和鼻子颇为端正，一双淡淡的眉毛下闪出严酷的眼神。她皮肤黝黑而缺少光泽，头发近乎亚麻色。她体质极好，从来无病无痛。她是个精明的总管，她的全家大小以至全体佃户都完全受她控制，只她的儿女们敢偶尔藐视和嘲笑她的权威。她服饰讲究，而且仪态举止上也力求能配得上她漂亮的衣着。我坐在离她的靠椅才几码远的一张矮凳上，打量着她的身材，端详着她的面容。我手里拿着那本小册子，里面写到一个撒谎者的暴死，这是作为适当的警告要我特别注意的一个故事。方才发生的事，李德太太对布洛克赫斯特先生讲到我的那些话，他们俩谈话的整个主旨都在我头脑里创痛未合，记忆犹新，其中的每个字都尖锐地刺进我的心里，就像他们明白无误地传进我的耳骨一样。这时一阵愤恨之情涌上了我的心头。李德太太离开手里的活，抬起头来，两眼碰到了我的目光，他手指的灵巧活动顿时停住了。
离开屋子，回到育儿室去，
他命令道。准是我的目光或者别的什么使他突然觉得受到了冒犯，因为尽管竭力克制，他的口气还是极为恼怒。我站起身来，我走到门口，我又走了回去。我穿过整个房间，走到窗边，一直走到他的跟前。我一定要说，我受到别人残酷的践踏，就一定要反咬。可是怎么个咬法？我有什么力量去反击我的仇敌呢？我竭尽全力，想出了这样几句直截了当的话来。
我并不爱骗人，我要是爱骗人，就会说我爱你了。可是我明说我不爱你，除了约翰·里德，世界上我最恨的就是你了。要说这本讲到撒谎者的书，那你最好还是拿去给你的女儿教着呢，因为爱撒谎的是她，不是我。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英国著名文学《简爱》，作者夏洛蒂·勃朗特，翻译吴君谢，演播李曼，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收听。